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以军轰炸加沙城中部的住宅楼，造成33人死亡。巴以最新一轮冲突迎来最血腥一天。
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巴以冲突问题紧急公开会，呼吁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动，全力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
环球深观察为您关注：美国政府一边倒维护以色列所谓自卫权，极力鼓吹的中东和平依旧遥遥无期。
阿富汗政府军和塔利班武装恢复交火，专家认为美国仓促撤军计划是国际恐怖势力在阿富汗重新做大的主要原因。
智利举行地方选举和制宪会议代表选举，选举结果将成为年底大选的风向标。
印度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25天突破30万例，新德里再次宣布延长封锁措施。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沈宁海。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1年5月17号星期一，先来快速了解一组重要新闻。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英文单行本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16号主持联合国安理会巴以冲突问题紧急公开会，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王毅表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不断升级，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大量人员伤亡，形势十分危急严峻，停火止暴刻不容缓。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动起来，全力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全力防止地区再现动荡，全力维护当地人民生命安全。
世界卫生组织1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6号的15:02，北京时间21:02，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658,585例，达到16,217,376例，而死亡病例增加12,034例，达到3,364,178例。
印度首都新德里首席部长凯杰里瓦尔16号宣布，将新德里目前采取的封城措施再延长一周至24号，这是新德里第四次延长封城措施。凯杰里瓦尔当天在视频记者会上表示，目前首都地区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呈下降趋势，为防止过去几天取得的防疫成果毁于一旦，决定将封城措施延长至24号凌晨5时。
阿塞拜疆16号开始在境内举行为期5天的大规模军事演习。阿塞拜疆国防部当天在官网发表声明说，超过1.5万名军人、3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辆、400多套火炮和导弹系统、50多架飞机和无人机将参加此次军演。此次演习正值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南部边境局势再度紧张之际。
南非警方16号说，该国立法首都开普敦卡耶利查地区15号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11人死亡、7人重伤。据报道，当地警方已在事发区域加强警力部署，并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西开普省代理警察总监表示，警方正在追踪嫌疑人，并调查在卡耶利查地区活动的敲诈勒索团伙，不排除他们与枪击事件有关联。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以军轰炸加沙城中部的住宅楼，造成33人死亡，巴以最新一轮冲突迎来最血腥一天。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我们继续来关注巴以局势。16号最新一轮巴以冲突仍在持续，以军当天轰炸了加沙城中部的一栋住宅楼，造成33人死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孙玲丽的报道。
当地时间16号，哈马斯继续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
以色列南部和中部持续拉响警报，自5月10号以来已经发射了近3000枚火箭弹，有些火箭弹击中了以色列境内的建筑、车辆、街道、超市和工厂，目前已造成1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而以色列方面则继续对加沙地带发动大规模空袭，主要是轰炸北部和南部军事目标，炸毁了位于加沙地带北部的哈马斯情报总部和两处军火库。16号，以军还轰炸了加沙城中部的一栋住宅楼，造成33人死亡，这是加沙地带几天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称，自10号巴以局势升级以来，加沙地带已经有192人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其中包括58名儿童。16号，以色列安全内阁举行会议，讨论了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下一步行动。有消息透露，有几位部长都希望尽快结束以巴之间的战火。
尽管国际社会敦促巴以双方尽快停火，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6号发表电视讲话，并且暗示说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不会很快停止。
我们将继续全力打击恐怖组织，我们让哈马斯为他们的行动付出沉重代价。以色列国防军在过去几天对1500多个目标发动了攻击。
战火不停息，伤亡就不会停止。15号，以色列国防军的空袭摧毁了加沙一处难民营的多层建筑，8名儿童在袭击中丧生。加沙居民穆罕默德·阿瓦德对年幼生命的离去痛不欲生。
那些死去的孩子们没有向任何人发动火箭弹袭击，他们待在自己家中本该很安全的。现在一个5个月大的婴儿正躺在医院里徘徊在生死之间，难道他向谁开枪了吗？
在加沙的街道上，遇难者家属把包裹着国旗的亲人棺椁抬到墓地。伊斯梅尔·伊扎努站在一个已经破败的社区里质问道，
我们待在家里本来应该是安全的，孩子们待在家里是安全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难道这是按照美国的法律或者以色列的法律发生的吗？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加大了斡旋力度。当地时间的16号，联合国安理会以视频方式就巴以冲突问题召开紧急公开会，讨论近期迅速恶化的巴以局势。会议由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主持，巴勒斯坦、约旦、埃及、挪威、爱尔兰等国代表出席。我们来听总台驻美国记者许涛的报道。
王毅在讲话中表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不断升级，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量人员伤亡，形势十分危急严峻，停火止暴刻不容缓，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动起来，全力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全力防止地区再现动荡，全力维护当地人民生命安全。王毅指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只有全面、公正、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东地区才能真正实现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针对当前紧张局势，中方再次敦促冲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和敌对行动，停止包括采取空袭、地面进攻、发射火箭弹等恶化局势的行动。以色列尤其要保持克制。其次，中方敦促以色列切实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尽快全面解除对加沙的封锁围困，保障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平民的安全和权利，为人道援助提供准入便利。国际社会要向巴勒斯坦提供人道援助，联合国要发挥协调作用，全力避免发生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王毅说，安理会必须就巴以冲突采取有力行动，重申对两国方案的坚定支持。中方呼吁美国承担应尽责任，采取公正立场，支持安理会为缓解局势、重建信任、政治解决发挥应有作用。他表示，两国方案是根本出路，巴以问题归根结底要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寻求长期解决。中方支持巴以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尽快重启和谈，早日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从根本上实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平共存，实现阿拉伯和犹太两大民族的和谐相处，实现中东地区的持久和平。与会代表感谢中方主持召开此次紧急公开会，普遍呼吁以巴双方立即停火止暴，遵守有关安理会决议和国际法，推动局势降温。 各方认为安理会成员和国际社会应发出一致声音，公正推进巴以和谈进程，努力推动巴以两国实现和平共处。
在此次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陷入毫无意义的流血、恐怖和破坏的循环。他说，
目前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令人震惊，最近这一轮暴力只会使死亡、破坏和绝望的循环永久化，并将巴以和平共处的希望变得遥不可及。火箭弹和迫击炮袭击必须停止，空袭必须停止，所有的军事行动必须立即停止。联合国正在与各方积极接触，争取立即实现停火。敌对行动已经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死亡、极度的痛苦和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
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仍然致力于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及包括中东问题有关四方的国际和地区伙伴一道，在中东地区实现持久与公正的和平。他再次呼吁各方加强协调努力并取得成功。
唯一的出路是回到以两国方案为目标的谈判上来，让两个国家在和平、安全和相互承认耶路撒冷为两国首都的基础上，基于联合国有关决议、国际法和先前的协议，实现持久和平。暴力循环持续的时间越长，实现这一最终目标的难度就越大。只有通过谈判达成可持续的政治解决方案，才能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破坏性的暴力循环，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带来和平的未来。
针对不断恶化的巴以局势，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紧急会议当地时间16号中午以远程视频形式开幕。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汗在开幕发言中强调对巴勒斯坦的支持，他表示沙特反对以色列强制巴勒斯坦民众离开家园以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行为，沙特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巴勒斯坦独立建国。
实现中东和平始终是我们的战略选择，为实现地区稳定、繁荣和所有民族和平共处付出努力，始终是包括沙特在内所有成员国的责任。沙特支持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做出的所有努力，并从1981年起不断提出为实现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永久和平的各项主张，同时始终强调巴勒斯坦人民应当获得属于他们的合法权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独立建国。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6号，阿富汗安全部队与塔利班之间的开斋节3天停火期限已经结束，双方在阿富汗全国范围内的战斗正在升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驻南亚记者刘畅的报道。
阿富汗安全部队和塔利班之间的停火在16号凌晨结束，此后双方在全国15个省份的战斗逐步升级。16号，在拉克曼省达拉沙阿地区的警察局长在与塔利班的冲突中死亡。阿富汗国防部说，在赫尔曼德省，阿富汗安全部队在拉什卡尔加市郊区和纳赫萨拉杰区发动了军事行动，至少20名塔利班武装分子被打死。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13号到15号开斋节停火期间，塔利班在18个省违反了停火协议，造成21名平民遇难，33人受伤。塔利班发言人否认违反了停火协议，但称停火前放置的一些炸弹爆炸造成了人员伤亡。15号，喀布尔北部沙卡尔达拉地区的一座清真寺发生严重爆炸，包括清真寺阿訇在内的12名平民死亡，至少15人受伤。
一方面，停火期限结束，阿富汗政府军和塔利班武装恢复交火；另一方面，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谈判代表14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展开新一轮和平谈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王世达先生在接受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认为，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分歧严重，导致了这种边谈边打的态势。
阿富汗政府方面应该讲现在压力山大，
既面临体制外的塔利班的压力，同时又面临体制内的一些不同政见者的压力。所以讲，阿富汗政府现在在核弹问题上相对而言是态度相对的着急一些，希望呢通过谈判呢让塔利班并入到现行的阿富汗的政治体制下，也就是说塔利班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加入现在的阿富汗政权结构，这是阿富汗政府方面的基本诉求。至于说这个到底能多大程度上分享权力，可能还是要双方既在战场上打又在谈判桌上谈。塔利班方面呢其实逻辑比较简单，塔利班现在应该讲是士气比较高涨的时候，在塔利班看来，过去20年和美国的作战呢，塔利班成功的熬走了世界上排名第一的吧军事强国，上到领导层，下到中下层指挥官，再到基层的战士呢，现在应该讲士气高涨。这阿富汗塔利班显然是不希望接受现行的阿富汗的政治框架，他们连现在的阿富汗宪法也不承认，所以也不存在如阿富汗政府期望的加入现行的政治体制，他们希望呢可能是一个重新制定宪法，然后一套相对于现在有不同的政治体制。
近期恐怖主义势力在阿富汗蠢蠢欲动，王世达认为美国仓促的撤军计划是国际恐怖势力在阿富汗重新做大的主要原因。
首先恐怖势力其实过去几年在阿富汗境内其实从来就没有彻底根除过，比如讲基地组织始终是在阿富汗的多个省存在，联合国最近的评估呢是认为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十几个到二十几个省里边还是拥有比较强大的存在，而是作战人员呢从几百到几千不等。伊斯兰国呢作为在阿富汗相对新出现的国际恐怖势力，在阿富汗东部的南格哈尔几个省呢也是始终存在。第二点呢的确就是美国拜登政府宣布的撤军计划，就是9月11号之前撤出所有的驻阿富汗美军，显然的话对于阿富汗境内的恐怖势力的做大是一个助推剂，发挥这么一个作用。比较清楚的就是基地现在已经公开宣布，等到美国撤军之后，基地位于北非、中东的一些武装力量会重返阿富汗，这是已经公开做出的表态。伊斯兰国呢，也就美国撤军其实做出了公开的表态，就是美国的撤军呢，宣布着所谓的对伊斯兰国的种种的军事行动已经彻底失败。所以从基地和伊斯兰国的表态可以看出来，美国撤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际恐怖势力在阿富汗的重新做大，这一逻辑是成立的。可以讲，未来阿富汗境内的安全形势可能更值得包括地区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和关注。
环球资讯广播，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的16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巴以冲突问题紧急公开会。王毅表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不断升级，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量人员伤亡，停火止暴刻不容缓，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动起来，全力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发言中敦促巴以冲突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目前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令人震惊，最近这一轮暴力只会使死亡、破坏和绝望的循环永久化，并将巴以和平共处的希望变得遥不可及。火箭弹和迫击炮袭击必须停止，空袭必须停止，所有的军事行动必须立即停止。联合国正在与各方积极接触，争取立即实现停火。敌对行动已经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死亡、极度的痛苦和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
阿富汗安全部队与塔利班之间的开斋节3天停火期限16号结束，双方在全国范围内再起交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王世达表示，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分歧严重，双方边谈边打的态势短期之内不会改变。
阿富汗政府方面应该讲现在压力山大，现在在核弹问题上相对而言是态度相对的着急一些。塔利班方面呢其实逻辑比较简单，塔利班现在应该讲是士气比较高涨的时候，显然是不希望接受现行的阿富汗的政治框架，他们连现在的阿富汗宪法也不承认，所以也不存在如阿富汗政府期望的加入现行的政治体制，他们希望呢可能是一个重新制定宪法，然后一套相对于现在有不同的政治体制。
印度首都新德里首席部长凯杰里瓦尔16号表示， 目前首都地区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呈下降的趋势。为了防止过去几天取得的防疫成果毁于一旦，决定将新德里目前采取的封城措施再延长一周到24号。这是新德里第四次延长封城措施。
阿塞拜疆16号开始在境内举行为期5天的大规模军事演习。阿国防部当天在官网发表声明说，超过1.5万名军人、3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辆、400余套火炮和导弹系统、50余架飞机和无人机将参加此次军演。此次演习正值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南部边境局势再度紧张之际。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点，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东京奥组委和东京都政府16号在市政厅举行简单仪式，迎接东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但是根据日本共同社公布的最新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近60%的日本民众认为应该停办东京奥运会。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的报道。
日本紧急状态实施范围适用区域从16号起新增北海道、冈山和广岛3地，扩大至9个都道府县，实施期限到5月31号。日本政府认为，在新冠疫苗接种进展到一定程度之前，应该继续坚持戴口罩等基本防疫措施。共同社15号至16号实施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59.7%的受访者认为今年夏季的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应该停办，12.6%的受访者认为应该限制观众人数举办，还有25.2%的受访者认为应该空场举办。85%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政府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太慢，71.5%的受访者对政府采取的抗疫措施给予差评。这些情况也直接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不满，菅义伟内阁不支持率较四月调查结果激增11.2个百分点至47.3%，创菅义伟内阁成立以来的新高，大幅高于支持率41.1%。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16号晚至17号凌晨，欧洲多国足球联赛继续新一轮的较量，西甲第37轮同时进行，领头羊马德里竞技主场2-1击败奥萨苏纳，仍然领先第二名皇家马德里2分，最后一轮取胜即可夺冠。皇马客场1-0小胜毕尔巴鄂竞技，纳乔打入全场唯一入球。巴塞罗那主场1-2遭塞尔塔逆转，提前退出联赛冠军争夺。再来看意甲方面， AC 米兰主场0-0被卡利亚里逼平，3连胜被终结，积分榜上仅领先尤文图斯1分，没能提前一轮确保获得下赛季欧冠联赛席位。此外，那不勒斯客场2-0战胜佛罗伦萨，积分追平 AC 米兰，排名联赛第4。
再来关注英超，凭借门将阿里松在比赛结束前的制胜头球，利物浦客场2-1险胜西布朗。多特纳姆热刺主场2-0取胜狼队，埃弗顿主场0-1不敌谢菲尔德联。德甲方面，多特蒙德客场3-1取胜美因茨，提前一轮锁定前四名，确保获得下赛季欧冠联赛席位。而莱比锡主场2-2战平沃尔夫斯堡。法甲方面，巴黎圣日耳曼主场4-0大胜兰斯，与领头羊里尔的积分差距缩小至1分。里尔主场0-0战平圣埃蒂安，摩纳哥主场2-1取胜雷恩。
北京时间6:54，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智利举行地方选举和制宪会议代表选举，选举结果将成为年底大选的风向标。
印度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25天突破30万例，新德里再次宣布延长封锁措施。
环球深观察，今天我们将为您关注美国政府一边倒地维护以色列所谓自主权、自卫权，极力鼓吹的中东和平依旧遥遥无期。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您现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小小。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以军轰炸加沙城中部的住宅楼，造成33人死亡，巴以最新一轮冲突迎来最血腥一天。
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巴以冲突问题紧急公开会，呼吁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动，全力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
阿富汗政府军与塔利班武装恢复交火，专家认为美国仓促撤军计划是国际恐怖势力在阿富汗重新做大的主要原因。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印度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25天突破30万例，新德里再次宣布延长封锁措施。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智利举行地方选举和制宪会议代表选举，选举结果将成为年底大选的风向标。当地时间的16号，为期2天的智利全国地方选举和制宪会议成员选举投票结束，初步统计结果预计在今天上午公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宇发回的报道。
为期2天的智利地方选举和制宪会议成员选举于当地时间16号晚18点结束。据智利全国选举委员会的统计，在过去2天中，有超过750万登记选民在国内2700余个投票站进行了投票，投票率约达50%。投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最快要在当地时间16号晚20点，北京时间17号上午8点左右对外公布。据当地媒体报道，2天的投票活动有序进行，未发生与选举相关的严重治安事件。此次选举将从16000余名候选人中选举出智利16个大区的主席、345个市镇市长、2200余名市政议会的议员，以及155名制宪会议成员。由于此次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首次通过民选选举产生制定新宪法的组织制宪会议成员的选举，也是首次通过地方选举投票选举出大区主席，因此此次选举的规模史无前例，同时历史意义重大，备受各界关注。此次选举原定于今年的4月10号举行，但由于智利新冠肺炎疫情在3月中旬大幅反弹，因此推迟到本月中旬进行。
好的，感谢孙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孙延峰稍早前在接受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指出，本次地方选举是今年年底智利大选的一个前哨战和风向标，所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首先呢，这次地方选举实际上是今年年底智利大选的一个前哨战，会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风向标式的选举，因为按照过去几届大选的惯例，每谁掌握的这个地方就人口最多的这个施政，就地方的这个党派，一般来讲就会在总统大选中获胜。所以智利各个党派都把这次市政选举作为今年年底大选的一个演练和一个实验民意民心的一个前哨战，所以各派都投入了巨大的这种力量和关注度。从目前来看，因为是右翼总统皮涅拉已经执政已经将近4年，所以普遍的认为右翼在目前治理疫情控制不力，而且经济负面又受压情况下，很可能这次总统选举非常不利，所以各界也在通过这次市政选举来判断右翼是否能够继续执政，而且左翼是否也能够借这次现在目前这种政治经济局势东山再起。所以市政选举对于智利的这种政治生活来讲，今年是非常重要的。
孙延峰认为，此次制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另外一个就是制宪会议，制宪会议其实对于智利政治发展史上，我觉得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一个是智利当前的宪法事实上是皮涅切特，就前军政府领导人 在80年代还政于民之前制定的，也意味着到目前将近30多年没有进行大的修改。而2019年底，智利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其中有一个具体的诉求就是修改宪法。皮诺切特制定宪法，着重强调了这个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的这种发展模式，强调了市场的作用。但是呢，从这30多年发展，智利的很多的教训来看，对国家的作用的这种忽视，尤其在教育、医疗，在一些公共事务上，国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2019年的这种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尤其是青年人的诉求，就是要修改宪法。所以智利政府当时被迫同意经修改宪法，并决定在今年举行这个制宪会议的代表的选举。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次选举就出来的代表的这种意识形态色彩，就决定了未来智利宪法的政治色彩，也就决定了智利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这种发展模式或者发展道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一次的这些制宪议会代表选举，我觉得从历史上看，也具有重要的这种划时代的意义。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世界卫生组织1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6号15时02分，北京时间21时02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658585例，达到1,6,217,7,376例；死亡病例增加12,034例，达到3,364,178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6号17:20，北京时间17号的5:20，过去24小时，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813例，累计确诊超过3,293万例，达到3,293,8,935例；新增死亡病例476例，累计死亡超过58.5万例。达到585959例。
我们再来关注印度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动态。截至16号，印度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万1000多例，连续25天新增超30万，累计确诊突破2468万例。16号，新德里首席部长凯杰里瓦尔宣布，将该市的封锁措施再次延长一周，至24号。详情，我们来连线总台驻印度记者屈公泽。你好，公泽，首先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印度疫情的最新数据。
好的，根据印度卫生部的最新数据，截止当地时间16号早上8点，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万1170例，单日新增连续第25天保持在30万例以上，累计确诊超2468万例，新增死亡4077例，累计死亡超27万例。据印度亚洲国际新闻社16号报道，印度北阿肯德邦卫生部门表示，在过去10天里，该邦9岁以下儿童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达到1000多人，目前一些染病的孩子已送往医院救治。在过去一年中，北阿肯德邦感染新冠肺炎的儿童只有2130人，而今年4月的染病人数激增，已经报告确诊病例1317人，5月1号到14号有1618人感染。另据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5月15号，印度全国共累计检测了新冠病毒测试样本3.14亿份，其中15号当天共检测样本超183万份。主持人。
印度首都新德里再次宣布延长封锁措施，那具体的措施都有哪些？还有哪些地方实施了封锁呢？
新德里首席部长凯杰里瓦尔16号宣布，鉴于当前疫情形势，政府决定将新德里现行的封锁期再延长一周，持续至5月24号凌晨5点。凯杰里瓦尔表示，目前新德里的新增确诊病例数以及病毒阳性检出率已经大幅下降，但死亡病例数仍处于高位，目前仍然不能掉以轻心，需继续实施封锁来巩固当前的抗疫成果。据悉，封锁期间此前的限制措施保持不变。 新德里市自4月19号起宣布实施为期一周的全面封锁措施，之后又将封锁延期三次，现行的封锁将于5月17号凌晨5点结束。在此期间，除购买生活必需品、就医等必要活动外，民众不得外出，餐厅仅可提供外卖，购物中心、水疗中心、健身房、游乐园等场所都保持关闭。此外，新德里的地铁运营也将继续保持关闭状态。同一天下午，印度北部哈里亚纳邦卫生部部长阿尼尔维吉宣布，鉴于当前疫情形势，政府决定将现行封锁延长一周至本月24号。阿尼尔表示，政府将强化新一轮的封锁措施，封锁期间政府呼吁民众非紧急事务不要外出，同时婚礼和葬礼的人数被严格限制在11人以下。截止目前，包括首都新德里、马哈拉施特拉邦、西孟加拉邦、旁遮普邦在内的近十多个邦都已经将封锁措施延期至本月底。主持人，
好的，感谢龚泽。
由于担心第三波疫情的到来，很多南非人希望可以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当地卫生部门正在努力工作，争取从今天开始为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接种。这将是南非政府2021年疫苗接种计划三步走的第二阶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涛从南非开普敦发回的报道。
从2月17号至今的三个月呢，南非已为近50万人接种了新冠疫苗，未来七个月呢，将计划为3950万人接种疫苗。随着时间的临近和新冠病毒变异毒株的不断出现，政府和民众的压力呢正在不断加大。近期呢，政府工作人员和社区的负责人正在努力帮助所有6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该国电子疫苗接种数据系统上进行在线注册。开普敦的德尔福特地区呢，是一个贫困人口聚集地，在这里呢，人们很难保持防疫需要的安全社交距离。当然，这样的地区呢，在南非还有很多，他们是聚集性疫情爆发的危险之地。记者在德尔福特地区的采访中发现，七八个人住一个房间的情况呢很普遍，因此呢，这里人非常渴望注射疫苗，但是目前南非政府因为种种因素制约，推进疫苗接种的进度呢并不理想。记者呢试图走进他们的房间呢了解他们的生活，但是不幸的是呢都被他们婉拒了。当地居民马瑞拉·吉杜德告诉记者。
And as you can see the size of it,
您可以看到它的大小，它们都是9平、12平或者是18平米的房子。不仅如此，它们还彼此堆叠。我们从政府那里得到的房屋都是如此之小。我家里人很多，还有婴儿，所以我必须要尽快打疫苗。
过去两周内，南非多个省份的确诊病例都出现了增长。为遏制疫情，南非内阁13日宣布将国家灾难状态再延长一个月至6月15日。当地居民加迪塞·弗朗西斯说，
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女儿实际上已被新冠病毒感染了，我们都在一个房间里。感谢上帝，我们都还幸运地活着。
根据南非卫生部的数据，南非已确认160万新冠检测阳性病例，55000人因新冠肺炎去世。南非目前呢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非洲国家。10月份呢，该国将举行全国地方选举，政府呢对此忧心忡忡。南非西开普省卫生部部长诺马凡池姆邦波表示
：“My worry is not only about the winter season that is here。
我担心的不仅是即将到来的冬季，还有即将有很多人参加的选举。正如我们在印度看到的那样，印度疫情大爆发，很大一个因素就是政治聚会而引发的问题。这不完全和病毒变异有关，是和聚会有关。我们不希望出现类似的问题。”
南非政府表示，目前呢已获得了5100万剂疫苗，辉瑞公司提供了2000万剂，强生公司呢提供了3100万剂。这些疫苗呢将分批交付。南非呢在开普敦和伊丽莎白建立了2家疫苗工厂，都是和外国公司呢合资建立的，都不具备生产新冠疫苗的能力。工厂的作用呢就是分装和封装，也就是说疫苗呢由其他国家运来，在这里进行包装和储存。南非批评人士表示，年底要实现4000万人的接种疫苗，最终实现群体免疫呢，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尽管如此，南非政府对未来仍表示乐观。姆邦波说
：“So once we acknowledge that the government in the
尽管大家都说政府从去年开始就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推动疫苗接种工作，南非甚至也有相关能力，我们可以自己生产疫苗等等。 但是我想说的是，现在我们正在将疫苗计划付诸行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周涛，南非开普敦报道。
5月16号，新加坡新增4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38例为本土病例。新加坡政府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应对疫情在社区内扩散。详情请听总台驻新加坡记者孙慕宁的报道。
16号，新加坡教育部长陈正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要求新加坡小学、中学及高中生从5月19号起居家学习，至5月28号学期结束，并要求新加坡高校减少出勤率，尽可能安排学生远程学习。陈正生还表示，近来新加坡新冠肺炎本土病例数量持续上升，其中部分病例关联性不明确，且新冠病毒变异后对未成年人的危害在不断加大。为避免发生大规模群聚感染，新加坡政府决定采取预防措施，以保护所有学生和教育工作者。发布会上，新加坡卫生部长王益康宣布，新加坡政府正在考虑在接下来的疫苗接种安排中，为尽可能多的新加坡居民完成一剂疫苗接种。他表示，新加坡和国际医学专家认为，即便只接种一剂疫苗，依旧能形成一定程度的保护。在新加坡目前接种至少一剂疫苗后被感染的患者中，没有出现重症患者。因此，新加坡政府计划通过延长疫苗接种间隔时间的方式，用有限的疫苗为尽可能多的新加坡居民接种疫苗。
当地时间的17号，英国将按计划进行第三阶段解封，但是一些专家对解封时机表示担忧。英国政府表示，疫苗是应对印度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的有效工具。下面我们连线总台驻英国记者康新东。新东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英国解封的情况以及专家有哪些担忧。
好的，当地时间17号，英国将根据解封路线图如期进行第三阶段解封，届时两个家庭或6个人可以在室内聚会，餐馆、酒吧、咖啡店可以在室内为顾客提供服务，30人可以在户外聚会，电影院、博物馆、表演和体育竞赛开放。最近几周，印度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病例在英国迅速增加。英国英格兰公共卫生局的统计显示，上周英国感染印度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的病例已经增加至1313例，比此前一周增加了1倍以上，其中4人死亡。有关病例主要集中在15个地区。英国医学协会15号表示，对于政府按期解封的决定感到严重关切。英国政府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说，如果放宽防疫措施，在印度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迅速扩散的地区，预计病例增长会更快。英国疫苗接种和免疫联合委员会成员亚当·芬恩教授对疫苗对印度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的有效性表示了谨慎的乐观，但同时提醒人们在17号解封后聚会仍然需要谨慎。主持人，
面对专家的担心，英国政府决定按期解封，那么他们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印度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呢？
英国首相约翰逊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出于对印度报告的变异病毒的担忧，将加快50岁以上及临床上较脆弱人群的第二剂疫苗接种，将原来的2剂间隔期由12周缩短至8周。另外，政府呼吁在感染印度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病例迅速增加的地区，所有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的民众尽快接种疫苗。英国政府还会在大曼彻斯特和布莱克本等变异病毒传播迅速地区部署军队，以帮助进行大规模病毒检测。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16号表示，印度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很可能成为英国的主要毒株，人们进行病毒检测非常重要。他说，好消息是早期实验室数据显示疫苗对该变异病毒有效。在感染印度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病例集中区博尔顿，大部分住院病例都没有接种疫苗。他指出，如果某地区病例激增，不排除在当地采取限制措施。另据英国卫生部16号的最新数据，过去24小时内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900例，累计确诊超过445万例，新增死亡病例4例，确诊后28天内死亡病例累计超过12.7万例。截至5月15号，英国已有超过3650万成年人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2000万人接种了2剂新冠疫苗。主持人，
好，感谢新东。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的16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巴以冲突问题紧急公开会。王毅表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不断升级，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量人员伤亡，停火止暴刻不容缓，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动起来，全力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发言中敦促巴以冲突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目前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令人震惊，最近这一轮暴力只会使死亡、破坏和绝望的循环永久化，并将巴以和平共处的希望变得遥不可及。火箭弹和迫击炮袭击必须停止，空袭必须停止，所有的军事行动必须立即停止。联合国正在与各方积极接触，争取立即实现停火。敌对行动已经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死亡、极度的痛苦和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
美国陆军近日披露了未来远程高超音速武器的射程。一位陆军发言人说，远程高超音速武器提供了射程超过2775公里的打击能力。相比之下，现役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也就是短程弹道导弹，打击范围只有300公里。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你好，东旭，射程超过2700多公里的高超音速导弹究竟是一种什么形态的武器？它的作战职能又是什么呢？
好的，美国陆军要发展的远程高超音速武器就是典型的中程弹道导弹。那么它的个头会非常大，采用储运发的一体设备，前面呢会有军用的卡车来作为牵引的动力。导弹呢，包括它的这个发射筒，还是要安装在大型的军用拖车上，可以在地面战场进行广泛的机动。但是在作战使用的过程当中，不会靠近前沿，也不会靠近一线，因为它的射程远达2000多公里，可以在比较安全的后方，针对对方的纵深目标进行精准而猛烈的火力打击。除此之外呢，这种导弹的战斗部很可能也具备反舰的作战功能，也可以在海岸和沿岸区域进行部署，针对20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的这种大型的目标、重要的目标去实施打击。这样的一种导弹系统呢，在技术方面应该是成熟的系统和全新的设计理念进行结合，因为它的导弹的助推段应该是采用现役的或者是此前已经服役的弹道导弹的助推段。但是它的弹头呢，并不是标准的圆锥形的战斗部，应该是一个不规则的气动外形，可以保证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在俯冲攻击的过程当中，是走打水漂的弹道或者是滑翔弹道，打得远，飞得快，而且弹道轨迹呢，可以令对手捉摸不定。那么它的突防能力呢，也可以全方位的提升。拥有了这种能打2000多公里的这种远程的高超音速武器，美国陆军其实它的战略威慑能力、战略打击能力就会全方位的强化，具备了这种独立使用的跨区域的远程火力的攻击能力。在一些情况下使用这种先进强大的导弹系统，就可以支援作战部队，不太需要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再对它进行支援。所以呢，拥有这款导弹之后，美国陆军的独立作战能力、跨区域的火力打击能力，包括多目标的远程的打击能力，全方位的提升、全方位的强化。当然了，这种远程的高超音速武器，它的研制费用，包括它后续的列装费用，也应该是非常高的，估计是一个天文数字。主持人。
那么美国陆军发展远程高超音速武器，它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呢？
好的，发展远程高超音速导弹，美国陆军是有长远打算的。对于美国陆军而言，研制这样的一种武器，不仅可以减少针对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的依赖，而且呢，它也会逐步的进行技术升级和技术迭代，未来呢，很可能会拥有这种陆基的战略打击能力，甚至是这种陆基的核威慑能力。因为现在美国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当中，有两种掌握在美国空军手中，一种呢就是战略轰炸机部队，另外一种呢就是发射井当中的老旧的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如果说美国陆军 列装了射程超过2000多公里的这种中程的弹道导弹系统，也就是远程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未来呢，可以进行技术的升级，让它越打越远。现在是2000多公里，以后可以5000多公里、6000多公里、7000多公里，甚至是接近10000公里。如果美国陆军手中掌握的这种能够机动部署的中导的这种武器装备，它具备了战略打击能力，那么未来呢，它也可能会由常规的系统转变为升级为核系统。
好的，感谢东旭带来的分析解读。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早上好，小小。
嗯，新的一周，今天天气方面最需要大家关注的是什么呢？
最需要大家关注的可能是南方的雨和北方的热。我们先来说说南方的雨哈，因为过去2-3天南方很多地方都是有强降水强对流天气。今天呢，江南降水虽然会消减，但是很快明天又会加强。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南方主要的较强降雨是集中在浙江的南部、福建东部、华南、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像广西的西部、中部、广东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下雨的时候是很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可能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的。那所以中央气象台在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重的蓝色预警。那尤其是午后到夜间这个时段，大家要特别警惕可能会诱发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甚至是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后天起呢，长江中下游地区还有贵州一带还会有一轮比较强的降水过程，而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那展望未来一周的话，南方这个降水哈，可以说是一轮接着一轮，尤其是贵州到江南会是雨势最为强盛的一个区域。那除了我们提到的眼前今明两天，像周三到周五，周五到下周一，长江中下游到贵州还可能会有两轮比较强的降水，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都比较多，而且强对流天气也不少。那这种降水轮番来袭的状态当中，今后三天包括了像广西的西部、东北部、湖南的东北部、江西的西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迹象风险比较高，那广西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的迹象风险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给我们交通出行、户外作业等等可能会带来的安全隐患，大家要远离山区、河谷、陡峭的山体、大树、广告牌等等这些地质灾害、次生灾害的这个隐患区域，外出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贸然通过积水路段。小小，
南方的降水比较多，那北方呢？你刚才提到说天气会热起来，是这样吗？
是的。刚刚过去的周末呢，因为有冷空气有大范围的降水影响，所以北方多地降温是比较明显的，不少地方的降温幅度超过了10度。那随着冷空气南下，阳光上线，北方这气温啊也会有点阳光就灿烂，气温会快速的回升，热意蔓延。那今后三天北方最高气温超过25度的地方会迅速的扩张，像东北南部到华北一带最高气温达到30度以上的地方也是不少的。那像东北、华北明天前后基本上是近期气温的一个高点，而且不少地方会迎来今年最温暖甚至是显得有点热的天气。那北京的话，今明两天最高气温都有31度，后天30度，沈阳呢明后天最高气温30度，这都会是这两个地方今年气温首次突破3字头，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多补水。小小，
好的，非常感谢程璐带来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小小，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智利举行地方选举和制宪会议代表选举，选举结果将成为年底大选的风向标。
印度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25天突破30万例，新德里再次宣布延长封锁措施。
稍后各位还将收听到，巴塞罗那退出西甲联赛冠军争夺，纳达尔击败德约科维奇夺得罗马大师赛冠军，东京奥运会中国乒乓球队参赛运动员名单公布。
在此之前，我们先来进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美国政府一边倒维护以色列所谓自卫权，极力鼓吹的中东和平依旧遥遥无期。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当地时间的15号下午，以色列战机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摧毁了一栋设有美联社、半岛电视台等国际媒体办公室的大楼。以色列军方称，该大楼内有哈马斯情报部门的军事资产，是合法的军事目标。多家媒体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予以谴责。美联社社长加里·普鲁伊特表示，以方明知楼里有谁在工作，仍坚持空袭，这令人难以置信并深感不安。但是对于美联社和其他国际媒体受到的损失，美国白宫既未谴责也不震惊，仅仅向以色列表达了所谓关切。
美方对于这次事件的表态不过是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偏袒以色列的一个具体表现。分析认为，美国政府对以色列自卫权一边倒式的维护，以及试图边缘化巴以问题并阻碍安理会统一行动，是让巴以局势走向失控的重要原因。下面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单珊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全球舆论都注意到美国拜登政府迟迟不肯就相关问题表态，直到5月10号，美国国务院才发表声明，要求各方为局势降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了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射的火箭弹，并一如既往地承认以色列有保卫自己、保卫人民和领土的合法权利。但当有媒体追问巴勒斯坦人是否有自卫权时，普莱斯的回答模棱两可，顾左右而言他。
你说我们相信自我防卫的权利适用于任何国家，那么你认为巴勒斯坦是个国家吗？你的意思是不是既然适用于任何国家，那么巴勒斯坦就没有自卫的权利了？
我刚刚说的是一个更广泛的观点，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没有任何关联。
那他们确实有实施自卫的权利了？
我无法就此事件的合法性做出评论，我们传递出的信息是用来降低冲突的。
美国本质杂志指出，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3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对于地区冲突的加剧难辞其咎，但却在需要调停冲突之时保持沉默，这将加剧巴以紧张态势。美国智库政策研究所分析师菲利斯·贝尼斯指出，拜登政府口口声声呼吁让局面降温，但事实却是对以色列空袭巴勒斯坦采取纵容的态度，因此拜登政府的任何声明都不会有助于冲突降级。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关于巴以问题的立场都没有改变。拜登和内塔尼亚胡以及阿巴斯进行对话时都没有呼吁停火，他没有对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要求其停止正在加沙进行的屠杀。在停火问题上，美国似乎一直为以色列马首是瞻。
自5月10号以来，联合国安理会已就巴以局势举行2次紧急磋商，但最终都因美方阻挠而没有对外发声。而原定14号举行的安理会有关问题的公开会议也因美国的阻挠不得不推迟到1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强调，中方作为联合国安理会5月轮值主席一直积极斡旋，安理会成员普遍对冲突局势表示关切和担忧，要求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推动局势回稳降温。华春莹指出，美国口口声声称最关心穆斯林人权，他们应该认识到巴勒斯坦穆斯林民众的命同样珍贵。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美国呢，他口口声声说关心穆斯林的人权，但是如今以巴冲突再起，大批的巴勒斯坦穆斯林的民众被卷入战火，遭受苦难，但是美国对巴勒斯坦民众所遭受的苦难不闻不问，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予以强烈的阻挠。与此同时呢，他却伙同德国、英国和他几个极个别的 盟友基于谎言和政治偏见，妄借联合国的名义去举办毫无意义的社交问题的会议，就是一场政治闹剧。那么他这么做，他到底有什么目的？美方应该认识到巴勒斯坦穆斯林民众的命同样珍贵。
有分析指出，美国总统拜登虽然改变了特朗普政府时期一味偏袒以色列的立场，但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当中仍保留着特朗普时期的关键元素。此外，拜登上任以来并未对巴以可能出现的冲突做充分准备。拜登曾明确表示，在国内外其他紧迫问题面前，巴以冲突不属于他优先考虑的问题。他甚至至今都没有提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人选。美国智库政策研究所分析师菲利斯·贝尼斯指出，这无疑是默许以色列为所欲为。
长期以来，美国与以色列都保持着一种政治上与战略上的特殊关系，并让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美国政治家相信，挑战这一特殊关系就是政治自杀。事实上，这并不是政治自杀，但不幸的是，华盛顿有太多的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从近期来看，拜登总统说得很清楚，他的首要任务是应对疫情和经济，不是外交。而他的外交重点也不是巴以问题。拜登目前的巴以政策还是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这意味着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承认以色列定居点的合法性等特朗普时期的极端做法仍将延续。
约旦《明日报》指出，近年来巴勒斯坦问题逐渐被边缘化，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罔顾巴勒斯坦人民利益，完全站在以色列立场上，这让巴方感到失望甚至绝望。巴以新一轮冲突某种意义上也是巴方绝望情绪的总爆发。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什布利特哈米说，
尽管阿拉伯世界一直在推动巴以问题的解决，但五十多年来的军事占领已经让巴勒斯坦人积累了太多失望情绪。此前，巴勒斯坦人将希望寄托在刚刚上任的拜登政府身上，甚至还推迟了本应在今年5月22号举行的大选，希望现状能有所转变。但很显然，拜登政府打算修复与巴勒斯坦的关系，却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去年9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吹嘘了他最自豪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外交政策成就，就是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开启以色列与阿联酋和巴林的正式关系。特朗普表示，经过几十年的分裂和冲突，我们迎来了新中东的和平。然而，最近一段时间巴以之间的冲突清楚表明，中东和平遥遥无期，这里依然是血淋淋的一片狼藉。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的15号，阿联酋政府宣布2020年该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到 198.8 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 44.2%。 近年来，阿联酋、沙特等海湾国家积极推进招商引资工作，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数额持续增长。下面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赵远方。远方，阿联酋去年吸引外商投资大幅增长，原因有哪些呢？
阿联酋政府15号宣布，2020年该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到 198.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2%。 阿联酋经济部长阿卜杜拉·马里表示，阿联酋政府将继续推进各项举措，以改善营商环境，加强投资者信心，增加在重点领域的投资机会，提高阿联酋的国家竞争力。近年来，阿联酋推出多项举措，放开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从而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持续高速增长。2020年底，阿联酋政府宣布改革现行商业公司所有权法，取消了在阿联酋注册公司必须由阿联酋本国国民作为股东持股的要求，并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多个行业。此举被认为是阿联酋市场开放的重大举措，外商在阿联酋全境设立公司将不再需要阿联酋公民作为担保人，持股比例也不受限制。阿联酋总理迪拜酋长穆罕默德·本拉希德表示，阿联酋正在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最有利的法律及营商环境，修订后的商业公司法将为各国投资者创造更广阔的投资空间。 此外，阿联酋近年来还不断放宽签证制度，给予部分外国投资者和高科技人才永久居留权。今年二月份，首都阿布扎比所在的阿布扎比酋长国推出阿布扎比繁荣计划，放宽对投资者及其家人的签证限制，并提供更多的福利待遇，以鼓励外国投资人前来投资和定居。此外，阿联酋政府还首次放宽入籍条件，允许向外国投资者、科学家等专业人才及其家属授予阿联酋国籍，并允许他们继续保留本国的公民权，以进一步吸引人才和投资。主持人，
我们注意到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近年来也推出了不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这方面情况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早在2000年，沙特就正式成立了投资总局。2016年，沙特公布2030愿景规划，并在序言中强调，该愿景的三大支柱之一就是成为全球投资的动力源，可见沙特对吸引外资的重视程度。近年来，沙特建立了多个经济特区，重点吸引云计算、可再生能源、文化娱乐等领域的外来投资。今年二月份，沙特颁布新规，从2024年起，沙特政府将停止和区域总部设在沙特以外的公司、机构或主权基金等签署合同。也就是说，除非跨国公司把地区总部迁移到沙特，否则将拿不到沙特政府的合同。沙特财政大臣贾达表示，新规意在提高沙特在区域总部方面的占有率，以及为沙特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同时也是为了吸引更多外来投资，促进经济多元化。卡塔尔也在2018年修改一项法律，允许外国投资商在卡塔尔设立独资企业。此前，外国投资商最多只能拥有 49% 的股份。不过，涉及在卡塔尔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外国投资仍有限制。据媒体报道，卡塔尔政府将在今年取消此项限制。此外，沙特、卡塔尔在签证制度方面也推出不少优惠政策，以吸引外籍投资人。2017年，卡塔尔在海湾国家中首开先例，通过一项法律草案，给予部分外籍人口永久居留权。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外籍居民可以在医疗、教育等方面享受与卡塔尔公民相同的福利。2019年，沙特推出一项新的居留许可方案，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颁发特许居留许可，相当于绿卡。沙特希望通过此举吸引外籍投资者和高科技人才到沙特投资、创业和定居。主持人，
好，感谢远方。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阿富汗安全部队与塔利班之间的开斋节三天停火期限16号结束，双方在全国范围内再次交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王世达表示，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分歧严重，双方边谈边打的态势短期内不会改变。
阿富汗政府方面应该讲现在压力山大，现在在核弹问题上相对而言是态度相对的着急一些。塔利班方面其实逻辑比较简单，塔利班现在应该讲是士气比较高涨的时候，显然是不希望接受现行的阿富汗的政治框架，他们连现在的阿富汗宪法也不承认，所以也不存在如阿富汗政府期望的加入现行的这种体制。他们希望的可能是一个重新制定宪法，然后一套相对于现在有不同的政治体制。
16号，最新一轮巴以冲突仍在持续，以军当天轰炸了加沙城中部的一栋住宅楼，造成33人死亡。同一天，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巴以冲突问题紧急公开会。王毅表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不断升级，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大量人员伤亡，停火止暴刻不容缓，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动起来，全力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北京时间16号晚至17号凌晨，欧洲多国足球联赛继续新一轮较量，西甲第37轮同时进行，领头羊马德里竞技主场2-1击败奥萨苏纳，仍然领先第二名皇家马德里2分，皇马客场1-0小胜毕尔巴鄂竞技。巴塞罗那主场1-2遭塞尔塔逆转，提前退出联赛冠军争夺。 意甲方面 ，AC 米兰主场0-0被卡利亚里逼平，三连胜被终结，没能提前一轮确保获得下赛季欧冠联赛的席位。那不勒斯客场2-0战胜佛罗伦萨，积分追平 AC 米兰，排名联赛第四。
再来关注英超，凭借门将阿里松在比赛结束前的制胜头球，利物浦客场2-1险胜西布朗。多特纳姆热刺主场2-0取胜狼队。而德甲方面，多特蒙德客场3-1取胜美因茨，提前一轮锁定前四名，也确保了获得下赛季欧冠联赛的席位。
再来看网球方面，男子职业网球选手协会1000罗马大师赛16号展开男单决赛较量，西班牙老将纳达尔7-5、1-6和6-3击败卫冕冠军德约科维奇，第十次夺得该项赛事冠军，赢得个人赛季第二冠的同时，也将职业生涯巡回赛男单冠军的总数提升至88个。
东京奥运会中国乒乓球队参赛运动员名单16号公布。参加男单项目的运动员是马龙和樊振东，二人还将搭档许昕出战团体比赛，替补队员为王楚钦。而女子方面，陈梦和孙颖莎参加单打，他们还将与刘诗雯组成团体参赛阵容，替补队员为王曼玉。首次进入奥运会的混双项目上，参赛运动员是许昕和刘诗雯。
16号晚，中超联赛第五轮展开一场较量，上海海港队3-0取胜大连人队，结束两连平。奥斯卡梅开二度，吕文君打入一球。取胜后的海港队积分达到11分，追平山东泰山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排名积分榜首位。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评论员赵思恒带来昨夜今晨最受关注的体坛赛事的精彩点评。
各位早上好，我是体育观察员赵思恒。还是来给大家先说说足球方面的情况。五大联赛的争冠和欧冠的席位可以说到了最后的时刻。西甲方面呢，巴萨是输球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也退出了联赛的争夺。那么对于马竞和皇马来说，取胜也让他们的夺冠的希望保留到了最后一轮。当然马竞是手握主动权的，他们在最后一轮只要是客场击败巴拉多里德，或者皇马主场不胜比利亚雷尔，就可以取胜。接下来我们看看网球方面，罗马大师赛第57次德纳决最终呢是以纳达尔的胜利而告终，大师赛的冠军数纳达尔也是来到了36个，追平了德约。那么今年整个 ATP 的红土赛季呢，可以说是一个茁壮成长的赛季，很多的年轻人呢带来了层出不穷的经典对决。但是昨天晚上的这场德纳决呢，还是让大家看到了很多亮点。虽然两位都不再年轻了，但是依然打出了后辈们望尘莫及的网球。虽然说早已不像当年那么能够奔跑啊，但是呢，这两位底线大师之间，其实大到技战术的储备，小到线路的落点还有出手时机的选择，轻重缓急之间可以说是让人依然是叹为观止。当然谁赢谁输也许都不太重要了，因为两个人的职业生涯当然都已经到了暮年。纳达尔的红土的水平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定的下滑，而德约科维奇整体的技战术呢也在下滑当中，对于两位来说呢，还是且看且珍惜。昨天呢，中国乒协是在官网上公布了国乒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名单，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当然就是许昕和刘诗雯了，这两位老将呢都无缘东京奥运会的单打比赛。由于受到这个参赛名额的限制，现在各队最多只能够有两个人来参加单打的比赛。那么男单这边呢，马龙和樊振东状态实力都是无可挑剔的，大忙许昕虽然落选了，非常的可惜，但似乎也在意料之中。那么女单方面呢，世界第一的陈梦绝对是实力雄厚，状态也是非常的稳定，获得资格呢也是情理之中。那么孙颖莎要多说两句，这位00后的小将现在是迅速的成长，我觉得最终这个天平向她来倾斜，主要是看中了她在面对女乒最大对手伊藤美诚时候的这个交手记录，占有着明显的优势。当然对于刘诗雯来说呢，她尽管努力的在从伤病当中恢复，但依然是无缘女单的比赛，这对于她个人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这个遗憾的这个点就在于他将会缺少自己职业生涯当中一枚奥运会的女单金牌。那么尽管无缘单打比赛，但是许昕和刘诗雯呢将配对来打这个混双以及男女团的比赛。中国乒乓球队您记住了，它向来是团队的利益高于一切。 那么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当中，乒乓球的首金就是出现在混双项目上，所以说许昕和刘诗雯尽管没有了单打，那么混双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和压力，这样的一个稳定军心的一个使命就交给了新闻联播组合，所以让我们共同期待新闻联播组合能够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有好的表现。
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石宁海、小小，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玉、杨帆将带您关注。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英文单行本出版发行。
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